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每一次看到空难的消息，都会叫人心生恐惧担忧，而逝者的遗言更常常叫人难过泪奔。我有时也会想，有一天当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如果还有机会跟亲人告别，我要对身边的人说些什么呢？记得那次在诺亚方舟公园的某个体验场馆，我体验了一回沉浸式的告别场景。场馆讲解员为现场的游客先放了一部大约十几分钟的 3D 电影，内容好像是讲地球快毁灭了，人类在准备乘坐太空船向某个星球转移，但必须是拿到入场资格的人才能乘坐。于是，一场令人肝肠寸断的生死离别就此展开。场内体验的人都仿佛身临其境，当大家的心情完全被带入当中的时候，场馆讲解员如梦似幻的声音轻轻响起。他请大家在纸上回答一个问题：如果此时此刻你要跟亲爱的人生死告别，你会对他说什么？请写下你的答案。我记得当时自己不假思索，毫不犹豫地写下一句话：亲爱的，天堂见。在生活中，我有时出门跟先生打招呼，也会半开玩笑地说，人生每一场告别都可能是最后一次，如果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告别，记得咱们天堂见。我想，当一个人离开人世的时候，还有什么能比在永生里再见更能带来安慰的呢？很感恩这一生能遇见主、认识神，余生能带着永生的盼望而活。也衷心地祝愿每一个收听节目的你，也已经获得永生的盼望。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我们一起来收听由梁天禄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高兴我们又在空中会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集节目，我们完成了《创世纪》第六章13-22节的研读和分享。在开始今天的节目时，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从《创世纪》六章13节开始，神宣告他已经决定了要毁灭所有的生物。他吩咐挪亚制造方舟，并且把各种有血肉的活物，每样两个，一公一母，带到方舟里面去。 这些活物包括了飞鸟、牲畜、地上的昆虫。创世纪的作者特别强调，神要挪亚建造方舟是为了保全各类生物的性命，而动物一对一对地被带进方舟，是为了要保证它们将来能够继续的繁殖。好，在创世纪的第六章里边，我们看到了挪亚蒙福的秘诀，就是顺从遵行神的吩咐。这对于侍奉神的人来说，顺服比成功更加重要。好，现在我会继续来分享创世纪第七章的内容。从内容上来看，创世纪第六章九节到八章二十二节主要讲述的是神用洪水惩罚人的历史。这段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九个部分。第一，六章九到十二节是挪亚与神同行。第二，六章十三节到七章九节是神的吩咐和挪亚进入方舟。第三，七章十到十六节是洪水开始泛滥。第四，七章十七到二十四节是洪水浩大。第五，在八章一节神纪念挪亚。第六，八章一到五节记载了洪水退落。第七，八章六到十四节洪水全干了。第八，八章十五到十九节是神的吩咐和挪亚离开方舟。第九，八章二十到二十二节挪亚献祭给神。因此，创世纪的第六、第七和第八这三章经文的内容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创世纪七章一到九节详细地记载了神的吩咐，借此表明挪亚是一个非常顺服神的人。神吩咐他带各类牲畜进入方舟，洁净的畜类每样保留七对，可供献祭和食用，不洁净的畜类只带一对。神所吩咐的挪亚都是一一办妥。这也回应了创世纪六章九节所说的，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同时呢，也再次说明了神在用洪水毁灭世界之前拯救了挪亚一家，这是因为神的丰富慈爱以及挪亚对神深信不疑和顺服。创世纪第七章一节说，耶和华对挪亚说，你和你的全家都要进入方舟，因为在这世代中我见你在我面前是义人。在这世代中我见你在我面前是义人，这句话一方面回应了创世纪六章九节所说的关于挪亚的三个好品格，另一方面呢，与创世纪六章五节和十二节中神看到地上人类的罪恶很大和世界极其败坏的境况就形成了强烈对比。神本以为放眼世界映入眼帘的是全地败坏满目疮痍的光景，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以至于下定决心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这记载在创世纪的六章第七节。如今神却见到了一个愿意接受他的慈爱，对他的吩咐深信不疑，并且一一遵行的义人，一个完全的义人，一个愿意与神同行的义人。那么这怎能不叫对人类忧伤后悔的神感到宽慰呢？我亲爱的朋友，神在用洪水毁灭世界前拯救挪亚一家，再次让我们看到了神对世人满满的爱。他既是一位公义的神，但同时呢，又是一位愿意施恩典、充满慈爱的神。很多人或许会觉得，神一气之下用洪水毁灭世界是很残忍、很无道。但是试问，不这样又怎能体现出神的圣洁公义来呢？ 神见到污秽泥潭中还有一个出淤泥而不染的义人，他就出手拯救。这不正好体现出神恩怨分明、公正公义的属性以及仁爱怜悯之心吗？其实神给了120年的时间，神一直在耐心等待那些在最终作乐的人，希望他们悔悟。可惜到洪水来临的时候，那些人依然是我行我素，死性不改，因此他们的毁灭只能怪他们自己咎由自取，自寻死路，而不应该怪神的不公，因为神已经给了每一个人悔改归向他的机会了。那么为什么挪亚在神面前是一个义人呢？因为挪亚有信心，就像挪亚以后的亚伯拉罕一样，也因为这信心而被神称为义。创世纪15:6说，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挪亚对神深信不疑，所以他就被称为义。希伯来书11:7说，挪亚因着信预备了一只方舟，神拯救他就是因为他对神从不质疑的信心。你看神是多么的恩待挪亚，在挪亚面对审判的时候，神对他说，你和你的全家都要进入方舟。这个呼召跟今天主耶稣对世人的呼召是一样的。在马太福音11:28，主耶稣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在创世纪7:16说，耶和华就把他关在方舟里头。我亲爱的朋友，你说这是不是很美妙的事呢？紧接着8开篇说，神纪念挪亚，那是何等美妙。神可以忘记挪亚的，神可以在多年之后说，哎呀，糟了，我完全忘了下边的那个家伙了，我叫他进入方舟，然后就把他给忘记了。如果神这样办事的话，那就糟糕了。但是神并没有忘记挪亚，神纪念挪亚。神永远不会忘记我们，他也必定纪念你。他可以忘记的唯一一件事情，只会是你的罪。如果你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承认自己的过犯并且悔改，愿意接受神的救恩，那么神就赐你平安和福分，不再纪念你的罪了。你看，这是何等美好的事呢？
纵横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接着，挪亚和他的家庭进入方舟。你听过挪亚的故事吗？挪亚曾经在世界上生活过，是真实的故事，就像神创造天地一样的真实。世界上有许多民间传说或神话故事是关于洪水的，但是你只要将它们与圣经关于挪亚方舟的记载对比一下，就会觉得这些所谓的神话或者是民间传说是多么的不真实。古巴比伦神话是古巴比伦时代的神话，其中也有大洪水传说的出现。洪水神话是以洪水为主题或背景的神话，在世界各地普遍存在。学术界对洪水神话的成因也提出了种种解释。曾经有过的洪水灾害是如此的惨烈，在人类心灵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成为一种集体的记忆，伴随着神话一代一代的流传下来，提醒人们对自然灾害保持敬畏的态度。世界关于宇宙毁灭和人类再生的神话，古往今来不断涌现，中国也不例外。中国古代关于洪水的记载多和治水相联系，比如中国古籍《淮南子·懒明训》说的是女娲补天和治水的故事， 内容是这样的：在远古时代，四根擎天大柱倾倒，九州大地裂毁，天不能覆盖大地，大地无法承载万有，大火蔓延不息，洪水泛滥不止，猛兽吞食良民，凶禽捕击老弱。于是女娲也炼五色石来修补苍天，砍下鳌足当擎天大柱，堆积炉灰来制止洪水，斩杀黑龙来平息冀州。苍天补好，四柱擎立，洪水消退，冀州平定，狡诈禽兽杀死了，这时善良百姓有生路了。此外，还有远古著名的鲧禹两父子治水的神话。洪水之后都没有直接和人类发生相关联。后世所传的洪水神话反映远古某个时期，人类在遭到毁灭性洪水灾疫之后，洪水移民，两兄妹结合，再生人类。我亲爱的朋友，所有这些关于洪水的神话故事，即使文笔再怎么优秀，但却不是真实的人类历史，它们全都是人类刻意虚构的。这些作品描绘了古代人民无法解释的自然现象，抒发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唯有圣经关于挪亚方舟的故事，才是真实存在的人类历史，它反映了人类和宇宙万物的起源。因为圣经是神的话语，它是神所默示的，而非人为虚构的。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到十七节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彼得后书一章二十到二十一节，彼得也说，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私意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你看，这里明确地告诉我们，圣经的作者不是用他们个人对事情的理解去写作，而是写下神给他们的信息。整本圣经都是在说明神他是信实的，神的信实也反证了圣经所记载的一切事情都是真实可信的。有学者认为，信实包括三方面的意思，就是真实、诚实和信实。真实指的是神的存在以及他所说的话是实实在在的，既不是杜撰，也绝非想象。诚实指的是神从不撒谎。神的信实是指神被证明是真的，神持守他所有的应许，这是他的大能。那么换句话来说，神对选民的承诺必将应验和兑现，他绝不会食言。我非常认同这种看法，因为整本圣经都在向我们启示着神的信实。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九节，保罗说，因为他们自己已经报名我们是怎样进到你们那里，你们是怎样离弃偶像归向神，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尼希米记九章三十二节也记载说，我们的神啊，你是至大、至能、至可畏、守约施慈爱的神。可见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同时也是一位守约施慈爱的神。我亲爱的朋友，说到洪水泛滥的神话，大家对于水漫金山的故事应该不陌生吧？这个中国著名的民间传说可谓是家喻户晓，被广为流传，津津乐道。以这个故事为背景的影视作品 也是层出不穷。其中最为经典的是上个世纪90年代的《新白娘子传奇》，被引进中国大陆播出时，更是呈现出万人空巷的景象。故事讲述的是，古代白蛇娘子与许仙一见钟情之后就结为夫妻。法海和尚见到许仙面带妖气，就把许仙带到金山寺，藏到法座后。白蛇娘子带领小青蛇来寻夫，法海不许。白蛇娘子无奈，只好与法海斗法，于是水漫金山。法海搬来天兵天将来对付白蛇，把白蛇压在雷峰塔下。虽然这个故事唯美动人，但却是人为虚构的，一方面寄托了人们对美好爱情以及生活的追求与向往，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他们心中不服宇宙万物创造者的主宰，表现出人定胜天的悖逆心理。例如以青蛇白蛇为代表的动物居然能够通过修炼幻化成人，甚至进而成仙。法海和许仙是人，竟然也能躲到金山寺修炼立地成佛。甚至在故事的结尾，许仙还真的和白娘子成仙了。这一切都从侧面体现了人类狭隘不顺服神的思想，而这和圣经创世纪所记载的人类始祖亚当夏娃犯罪时的思想意念是一样的，都是不顺从神的安排和吩咐，想成为神，以为自己拥有跟神一样的大能和智慧。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好，我们继续来看创世纪第七章第二和第三节。创世纪七章二到三节经文说，凡洁净的畜类你要带七公七母，不洁净的畜类你要带一公一母，空中的飞鸟也要带七公七母，可以留种活在全地上。那么神为什么这样吩咐呢？为什么洁净的和不洁净的畜类在数量上的差别是那么大呢？我们可以在创世纪的八章二十节找到这个答案。经文说，挪亚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拿各类洁净的牲畜飞鸟献在坛上为燔祭。可见洁净的动物和空中的飞鸟是不洁净的畜类的七倍，是预备做献祭之用。创世纪第七章四节说，因为再过七天我要降雨在地上40昼夜，把我所造的各种活物都从地上除灭。如果其他人一连七天不断地来敲方舟的门，坦白地说，他们应该可以进方舟的，神应该会拯救他们的。只可惜他们都没有挪亚那样的信心。只要他们对神所吩咐的话深信不疑，只要他们遵行神的旨意，只要他们承认自己的罪，并且愿意悔改归向神，就可以得救。可惜他们没有这样做。那么相反，正如第五节所记载的，挪亚和他们不同，挪亚就遵着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了。那么在这里我们看到，神给挪亚和他的家人在七天时间之内完成了最后的准备。虽然时间不多，却不仓促，挪亚绝对有足够的时间来完成使命。降雨指出了洪水来临的第一个阶段是下雨，在地上40昼夜表明了神的大能。神要天下雨40昼夜，天就40昼夜降大雨在地上。神不仅要降雨，还要把生物除灭，而洪水正是神除灭生物的工具。创世纪第七章六到九节这样记载，当洪水泛滥在地上的时候，挪亚整600岁，挪亚就同他的妻和儿子儿妇都进入方舟躲避洪水， 洁净的畜类和不洁净的畜类，飞鸟并地上一切的昆虫都是一对一对的，有公有母，到挪亚那里进入方舟，正如神所吩咐挪亚的。圣经并没有说挪亚要出去把动物赶进来，那是不必要的，是动物自己来方舟的。凡有血气的都被毁灭，只有在方舟里的才会得救。那么第六节让我们看到，当洪水泛滥大地的时候，挪亚整600岁。我们不能肯定600是否是一个象征的意义，所以不必也不能胡乱去猜测。或许神在这里仅仅只是交代挪亚的年龄而已，这不是重点。重点的是我们要认识到罪给人类带来有多严重的后果，以及神拯救挪亚一家的原因，体会到神对世人满满的爱和挪亚对神的信心。第九节使用了神这个字，有学者认为这一节经文不像第1到5节那样使用耶和华，而是用神，乃是因为这两段经文源自不同的文献。但是我并不认同这个观点，因为洪水记载用神或者耶和华的称呼是有其原因的。当一段经文的主角是神，作者会多用耶和华这个称呼，但是当一段经文的主角是人的时候，则会使用神来去称呼。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时间就到了，我们就先停在这里了。如果你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很乐意为你再做说明。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有很多人把诺亚方舟当成是一个西方的神话故事来听，可越来越多的考古学和科学证据证明这不是神话传说，而是曾经真实发生过的历史事件。就像今天去过以色列的人都知道，耶稣基督不是杜撰出来的人物，他是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他更是神子，曾经在2000多年前屈尊降卑来到这个世界。他的降生、传道、被钉十架、从死里复活，一系列历史事实都有无数的证据可查可考。那么，人在证据面前依然不信的原因又是什么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勤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
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神必指引他的脚步。
遵行圣经的人真正有福，神最喜悦他的道路。
让我们把圣经活出来，让我们用行动证明心中的爱，全心全意爱神。